我们要来读今天晚上的信息经文。我们翻开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我们3到14节。我们翻到了，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把这几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诵读。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们读双数节。马太福音24章第3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今天王冕座牧师正道的题目是拆船路上共进退之动荡世代与拆船。在把时间交给王牧师之前，我简单的来介绍一下王牧师。因为我看一下今晚来的大部分是昨晚没来的。那王牧师他目前是在马来西亚浸信会神学院担任院长，也是我们世界华湖会神学教育的协调主任。那他本身是道学的硕士以及神学的博士。那么王牧师呢有许多的著作哈，那这个待会应该是跟昨天一样嘛哈，在门口应该会有他的书摊。那特别要讲的是王牧师他有一个负担，就是他希望透过神学教育，然后跟其他的宣教机构能够通力的合作，来推动全球的宣教事工。所以我们在拆船联会请他来是非常的适当。好，我们把底下的时间交给王牧师。
愿基督的平安在您的心中常常保守着你们。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他提到有关于末世，提到他的降临，还有世界的末了。末世在神学的含义里边，指的乃是上帝的救赎计划当中的最后一个阶段的工作。从耶稣基督的降生，到耶稣基督的再来，也是上帝给世人最后一个回应他福音和他救赎的爱的一个机会。我们感谢上帝，就是在这一个时刻，上帝让我们能够活在这个世界，能够做他福音的见证人。我们相信我们如今是处在末世之末，那末日恐怕离我们这个时候并不会太远，所以我们应当更加的警醒，更加的谨慎，也应当是尽我们的心力来做上帝要我们做的工作。我很喜欢听到刚才东北的教会，他们的墙壁是可以打开的，因为有很多的教会，福音传进来以后就再也传不出去。当福音进来了教堂再也不能够出去，那么教堂就成了福音的监牢。我们感谢上帝， 因为福音从信友堂传出去了，传到了许多的民族当中，传到了许多未得之地。我们感谢上帝让我们今天能够活着，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讲到有许多的苦难，讲到有许多末世的灾难，我们如今也身处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一个时代里边，有许多的苦楚，许多的不可知不可测，有许多我们不能够掌握的事情，有疾病，有意外，有许多我们说人生的苦楚。我们感谢上帝，我们的盼望在天上，天上是我们永恒的盼望，我们的家是在天上，所以我们在地上只不过是客旅。在天上没有疾病，没有黑暗，没有死亡，没有罪恶，没有种族之间的歧视。在天上一切在地上的不完美，地上的不完全，地上的困难跟问题，在天上全部都解决了。所以在天上是好的无比，对不对？天上好还是地上好？那为什么你还不去？我想就好像我们的宣教士一样，如果说我们能够找到一个理由，或者唯一的理由是上帝不要我们上去的话，因为只有这一件事我们能够在地上做，在天上再也不能够做的，那就是宣教的工作。因为在天堂没有未得之民，没有未得之地，没有传福音的对象。如果不是为了福音的使命，如果不是上帝要继续用你在这个末世的时刻为他做光跟做盐，老实说你没有存在的意义。那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留在地上等候他的再来，他再来把我们接去，他还没来也能够把我们接去了。而上帝今天还没有把我们接去，因为他对我们还有期待，他对你还有期盼，要你在地上做他福音的见证人，让人透过你能够听闻基督的名字，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乃是上帝差来的独生儿子。马太福音第24章是耶稣基督他论记有关于末世和末世的预言最具体最清楚的一章的圣经。这一章的圣经其实提到两个预言，一个是有关圣殿的被毁，一块石头不停留在另一块石头的上面，那么这个预言很快就应验了，耶路撒冷城被摧毁了，真的是一块石头没有停留在一块的石头上面，因为他们用火烧，用火烧，那么圣殿里面的金融了以后跑入了石头跟石头之间的缝中，那结果那些兵士为了要把金子给挖出来，没有一块石头停留在一块石头的上面。这一章的圣经让我们看见上帝把末世把将来的事启示给我们，好像山脉一样，一个山后还有一个山，有近的预言，有远的预言，而近的预言很快我们看见已经实现应验了，而那远的预言我们如今处在2009年按我们来看那也已经不远了。所以我们应当警醒，就在这个动荡的时代警醒等候主的再来，同时在这一段耶稣基督论记末世预言的话语当中，我们要摸着他的心意，我们应当如此活才能够准备他的再来，我们应当如此行才是真正的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做他的见证人。耶稣基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他要门徒在信仰上能够站得稳。我们今天的教会在信仰上，在对圣经的真理上，对圣经是上帝他完全的启示，圣灵的默示，他的无误上，我们要把握的紧，我们要站得稳。你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不同的神学，新的神学，自由的神学，不同的宗教异教，许多的异端就在今天这个时刻，多元主义要摇动我们信仰的根基。耶稣基督说，在你能够做任何福音工作之前，你要谨慎你自己，你也要谨慎你的教训，不要入了迷惑。来到末世的时候，很多信徒在信仰上被迷惑了，在道德的标准上被迷惑了，被世界的魔子给同化了。你要谨慎，特别是在宣教的工作的里边，这也成为我们在宣教工作里边很重要的一环，就是不只是传福音，乃是真正能够帮助信徒的生活信仰化，信仰也真正的生活化，让他们真实是委身在那个信仰的里边，也让他们活出他们所信的，也让我们的弟兄姊妹信徒们，不论哲理或者宣教的工厂，我们所讲的出自于我们内在，我们的爱和我们的生命， through our lips, through our love and through our life, 让我们用整个的生命来回应上帝的启示，来见证基督的信仰。我们也知道，在宣教的工厂里边，宣教工作常常碰到的就是异教跟异端的那种的压力，有很多工作因为建立了教会以后，那个根基，信仰的根基打得不够深，所以异端一来的时候，把教会分裂，把那个根基拆毁，他们建造另外其他假的根基。在中国大陆，如果我们参与中国大陆的宣教，我们知道有一个很大的异端，就叫东方闪电，不论是三自教会、家庭教会，深受其害。他们用各样的方式，目标就是纯正信仰的教会，就是基督徒，不是为得之名，他们的合场就是教会，用尽各样的方法，用利诱，用色诱，用逼迫，总之你要什么，你爱什么，他就用什么引诱你，你怕什么，他就用什么来威胁你，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有一种引诱人的，就叫做陪灵床，告诉女信徒，你们操练灵性还有一个方法，只要你把那些所谓正统信仰的人来到我们真正的基督信仰里边，你甚至跟他们上床也都是灵修，那个叫陪灵床。而我们看见这么大的异端，用了那些很可恶可耻的方法，破坏了基督的教会。这么大的异端从哪里来呢？这么大的异端也是从马太福音第24章里边的一节经文来，那是第27节。27节他们说，耶稣讲闪电从东方发出，从东边发出，制造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这是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闪电从东边发出，这是东方闪电。所以耶稣基督再来不在西方，在东方，在东方是东方大国，那是中国，是这一省，这一省里边最重要的一个人，那就是我。所以基督第一次降临是男的，第二次降临乃是女的，我是女基督。就一节的经文，我们看见成为了中国大陆里边混惑了，碰到了许多人的一个大异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做任何宣教工作之前，我们对上帝的话语，我们要牢牢地记在心里，而且我们对上帝的话语要能够真实读圣经，是读得懂的基督徒，好叫我们谨谨慎慎，不入迷惑。有一些信徒很容易被迷惑的，很容易被所谓末世的大预言给迷惑，产生了惧怕。 而且我们也知道那些异端或者极端最会做文章，当911事件一发生的时候，哇，很多理论就出来了，911九加一加一等于十亿，纽约双峰塔两栋大楼就是11号，纽约是当时第11个州加入美国联邦， New York City 是一个字母， The Pentagon 是一个字母，两架民航机，一架92一架56还是65都是11，哇，你越听越害怕。那我就笑着说，哎呀，如果说 send me email 也是11个字， OK, you will marry me 也是11个字母。我们看见今天这个时代里边，达文西密码等等这些，那些有心人，有心制造混乱跟迷惑的人，他们最会做文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牢牢地守住我们的信仰，要谨慎不入迷惑，因为只有你站得住了，你才能够做最美好有力跟真实的见证。然后耶稣基督说，你们也要听见打战和打战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耶稣基督说，来到末世的时候，战争频繁出现，你要听见打战和打战的风声。我们人类的历史充满了战斗，充满了战争。加拿大军事期刊做了一个统计报道说，在追溯得到的5000-6000年的人类的历史当中，只有292年没有发生战争，而这6000年里面有规模的战争一共发生了14531次，这还是旧的统计数目。人类的历史战祸连连，古来白骨无人收，一将功成万骨枯，有多少的流血，有多少的死亡，多少的家破人亡。人在罪里边，战争是不能够避免的，加上民族跟民族之间的冲突，国与国之间的对抗，耶稣基督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在911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就在约旦河那边做宣教的工作，在世界最动荡的时候，我在执行上帝的大使命，我内心里边有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美国人好像是世界末日一样，因为在过去美国有信心，美国有骄傲，两栋大楼双子星塔代表的不只是两栋的建筑物，代表的乃是美国人用经济建立起来的信心和用科技建立起来的骄傲，就是这么样赤裸裸的在全世界的目睹底下透过 CNN 倒塌。所以美国人的心一下子好像被抽空一样，美国人又伤心又愤怒，他们在那一刻已经决定要做什么事情。 CNN 报道转向在巴勒斯坦，有一个巴勒斯坦的男人，他开着车，他停下他的车，他转下他的玻璃窗，伸出他的头，伸出他的手，举起他的拳头，他说 more more give them more, 就是说这个教训应该给美国更多一点，更多的教训他们。他心里边充满了愤怒跟仇恨。镜头转向一个巴勒斯坦的小孩，一个男孩子大概11岁，他弯下腰从地上拿起一块武器的碎片，镜头把它放大，那个碎片上刻着几个字，叫做 Made in USA, 美国制造。 就是这些福气夺走了他的亲人，让他成为一个没有家的孤儿，有多少的伤心。谁是谁非，民跟民之间的冲突，国仇家恨。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听见这一些的风声，但是你总不要惊慌，多处有地震，有饥荒，有海啸，有瘟疫，在过去 SARS 也好， H1N1A 型猪流感也好，印尼的大海啸也好，或者四川的地震、伊朗的地震、缅甸的风灾、菲律宾的风灾，许多许多也好，那只不过是大灾难的前奏。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他说这些都是患难的起头，如同妇人生产之痛一样，一定会有痛楚，婴儿才会降生。先是轻微的痛，加剧的痛，更大的痛，间隔比较久的痛，间隔时间越来越短，越来越急的痛，到最后是一个最大的灾难。灾难是必须有的，在今天这个时代里边，我们基督徒不能够免难，我们乃是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里边，在这个灾难的时刻里边，来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我们感谢上帝，因为耶稣基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在我里边你们有平安。我给你们平安，不像别人给你们的，因为没有人能够把我赐的平安从你们的心中给夺去。感谢上帝，处变不惊，金融海啸可能把你吓到脸都白了，昨天是一个黑色的星期五，如果你看那些报纸的头条，杜拜，英文叫杜拜，他说杜拜变杜拜了，败了，兵败如山倒，败了。你到过杜拜吗？杜拜也是我其中一个宣教的工厂，我们有宣教师在那边工作，在过去这十年里边取得的发展真的是太厉害，那些富豪们用钱投资，用钱滚钱，那个大厦，哇，那是所有建筑师、设计师、快测师的一个天堂所在，杜拜有棕榈人工岛，有人说是世界第八奇迹，有杜拜塔，高过又大过101，还有世界地图岛，我也踏足在上面，按照整个世界的地图填海建造的岛，那么让你买，那个时候他们说马来西亚已经给人买去了，富豪大手笔。但是金庸的海啸他也不能够幸免，你却不要惊慌，你要相信，如果上帝不要你在这里，他自然会把你接去，他如果让你留在地上，他应许要给你他的平安，十分的平安，连一分都不缺的平安。他说上帝保护我们，像保护我们眼中的瞳仁一样。在我们的器官里边，眼睛很重要，但是同时是很脆弱，因为我们不允许任何一粒小沙子跑到里边去，风大的刮一下我们不舒服，光线强一点我们也不舒服，而姊妹们更是把许多好看的东西都涂在眼睛的四周围。我们爱护我们的眼睛，上帝爱护我们更胜过我们爱护我们的眼睛，他保护你像保护眼中的瞳仁一样。还有一节经文我更喜欢，耶稣基督说， 如果上帝不许可，你们连一根头发也不会掉在地上。这句话对我每天梳头发都掉很多头发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当我梳头发掉发的时候，我看着头发，我想到这节经文，我说感谢上帝，因为我每一根头发都掉在你的旨意里面。有人说，王院长啊，你的发型现在越来越像波斯湾了。我就跟他说，那是上帝的心意，因为我做波斯湾的宣教。总不要惊慌。耶稣基督说，来到末世的时候，你在信仰上会面对很多的压力，很多的矛盾，甚至是不止外面的迫害，乃内部基督的肢体当中你也会面对伤害。如果是在中国大陆，如果是在回教的国家里边，更是像耶稣基督所说的一样，是被弟兄所出卖。我们会遇见这些令人沮丧的事情，不法的事真多，许多人的爱心冷淡。但是耶稣基督说，忍耐到底的终必得救。所以在我们执行耶稣基督的大使命的时候，坚持是必要的。不论怎么样的动荡，不论魔鬼恶者用怎么样的方法来恐吓恐吓我们，我们总不惊慌，我们忍耐下去，因为耶稣基督说，忍耐到底终必得救。有谁没有患难？人生必然有患难，但是在患难里边，我们经历了基督的平安，而且患难生忍耐，忍耐生盼望，盼望就生力量。所以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不论是在信仰，我们信仰的生活里边，或是在宣教，或者在侍奉的道路里边，不要怕苦。十字架，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标记，本身就是一个痛苦的记号，而我们所有的奥秘就在十字架的里面。像昨天晚上所说的一样，经过苦带出甜，经过死带出生，而且受过苦的人他才有生命的深度，不是吗？哲学家说，人如果没有受过苦，那只不过是平面人，受过苦以后他才立体了。比如如果早上你出门，你打开门走出去，天下雨了，你就走到里边去拿了一把雨伞，撑着雨伞就走出去，下雨嘛，撑雨伞那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昨天晚上你的女朋友跟你绝交，你好痛苦，你说你不能够离开我，因为我没有你我活不下去。他说，你没有我你活不下去，我有了你我活不下去。你很伤心，你失恋了，你整个晚上很痛苦，你泪水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你的泪水把你的睡床都飘起来。啊，那是诗人的形容词嘛。结果你彻夜不能眠，天亮了你决定要出去散散心，你一打开门你走出去，天就下雨了。你让雨落在你的头上，落在你的脸上，落在你的身上，你举起双手，你说，你看，连苍天都为我哭泣。因为当你受过苦的时候，每一滴的雨都有了特别的意义。我的儿子很小的时候，我就问他，世界上跑得最快的是谁？那个时候是非洲人。那我就问他，你知道为什么非洲人能够跑得这么快吗？他就说，因为他们从小就被狮子追。患难生力量，对吗？ 你知道你能够跑得多快吗？你尽力跑的话，你知道你能够跑得多快吗？我知道在一种情况里边，你会破你自己的记录，会跑得快到你自己都不能够想象。如果你后面有一只老虎追的话，有一个故事我很喜欢，讲到一个人，他很怕黑，又很怕鬼，但是偏偏一个晚上，他要走过一个坟场，阴风阵阵，伸手不见五指，月光光，心慌慌，越走越害怕。更怕的事情发生了，他竟然不小心掉到一个挖好了的坟洞里面去。他掉到里边什么都看不到，心里边很怕，摸到墙壁，用力爬，那个坟洞挺深的，他爬了又掉下来，他再爬又掉下来，他又要爬的时候，忽然从后面又一个声音对他说，你不要再爬了，你怎么爬也是爬不出去的了。原来在他之前也有一个人掉到里面，那个人爬了半天爬不出去，累了，坐在后面休息，看到这位仁兄要爬，他就劝他，你不要爬了，你怎么爬也是爬不出去的了。哪里知道第二位这个仁兄，他一听，他以为是鬼啊，他大喊一声，鬼啊，一跳就跳出去了。患难生忍耐，患难生盼望，患难生力量。所以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够忍受得住的。你要相信你的神主权在他里边，你顺服，你彻底的顺服，你就经历了生命的改变，他的平安就开始在你生命里面做主，不是你自己做主，他的力量跟生命就从你里边生长出来。耶稣基督说，在世界末了之前，你们要谨慎，不要入迷惑，你们在宣教工作里边也要坚固人的信仰，你们要听见打战和打战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你保持平安，你才能够把平安的福音带给人。面对患难，面对迫害，面对出卖，面对重伤，你要忍耐，因为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在这样的基础里边，就来到了这段经文的最后一节，也是耶稣基督要我们谨慎，不惊慌，忍耐以后直立去达到的，那就是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末期终将来到，但是这天国的福音要被传遍天下，要对万民万族万国万邦来做见证，做基督福音的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在我还没有讲我最后一段之前，我因为之前准备了给大家看一下阿拉伯北非的一些的合唱，那是最需要背十字架的一个合唱。今天我们的宣教士让我们看见的合唱很感动我们，其中有一两个也都是在这个合唱的里边。在过去的几年，我有好几项宣教的工作，有人说到底我的正业是什么，我的正业是神学教育，这些做那么多宣教工作是不是不务正业？让我告诉你，神学教育跟大使命是在一起的，那才是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命令。我做很多中国大陆的工作，做很多丝绸之路的工作， 做很多东南亚的工作，而其中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工作，那就是中东北非的工作。一开始的时候，过去十年，我给一些教会跟弟兄姊妹的勉励，就是或许能够从中东北非阿拉伯联盟里面这些国家，不一定都是像阿拉伯人的辐射，就好像苏丹一样是黑的，但是他们大部分都是回教徒，然后讲阿拉伯语，那是阿拉伯联盟。阿拉伯联盟当中可以用这四个地方四个国家作为基地，那也是我们向中东宣教的基地。整个阿拉伯的世界，这是约旦很出名的 Petra， 也是 Indiana Jones 的 Last Crusade 在那边拍的地方。约旦是上帝手中的明珠，是回教国家，但是上帝很使用这个国家成为上帝的见证人。他们是摩亚人跟亚门人的后代，游牧的民族，游牧的地带，但是有，这个是在南约旦，我们同工在那边工作了三年以后，三年进入沙漠里边的游牧民族的帐篷，关心他们的骆驼跟羊群，然后在去年六月，我和一些同工进去，就在南约旦设立了一个第一间的兽医诊疗所，让这些回教徒带着骆驼羊出来的时候，那么来看病，我们就可以跟他们来做福音跟爱的见证。这诊疗所并不大，但是能够为骆驼动手术。我们有一个越旦的青年，从一个城市读了六年的兽医，他愿意献身做宣教师，配合一些同工在那边长期的宣教。越旦现代繁荣的都市，有罗马式的剧场，这是在911的前夕，我们在那边用无花果在那边推动中东宣教的网络。这是以前宣教士寻道士的一些古迹，这是尼泊山，就是摩西站在那边遥望迦南却不能够过去的地方，也是摩西在旷野举铜蛇之地。游牧的民族，我们有一个团体呀，就是一个帐篷一个帐篷，一个家庭一个家庭，来向他们做见证。这是当地教会的牧者，这是那边的神学院，为阿拉伯的世界训练很多的工人，是用阿拉伯语也用英语来进行神学教育。这是阿拉伯语言的训练学校，基本上是为着宣教士进行两年的语言训练，大部分的那些学生都是宣教士。这是我最紧密的同工，那个就是在911那一天拍的，很勇敢的向自己本族人和越南人做福音的工作，带领很多人信耶稣。那一天我们吃饭，其实他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是当局要见的一个人。这个大胡子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呀，上帝给他很有恩赐，主要是做职堂的工作，在阿拉伯的世界做职堂的工作。他的侍奉和所经历的事好像使徒保罗一样，也被当地的国王召见，他在国王面前也要做见证，上帝保守了他。他跟就业的路德同宗，埃及大家可能更认识更熟悉这个金字塔，文明古老 的一个国家，开罗市很拥挤啊，那边的交通才真的是可怕。我们有一个姊妹在那边很多年了，阿拉伯语很厉害，她开车载我们东穿西撞，那么还要停车下来跟对方用阿拉伯语理论，以后有时候车才能够过去。也有马车也有汽车呀，中东色彩啊，这个是我来的。这个是中东最大的伊斯兰大学，马来西亚有很多回教的传教士也是被拆到哪里去接受训练的，东南亚很多地方都到那边接受训练，那么接受裁判。但是在那边也有神学院，这个是纯阿拉伯语的神学院，而且上帝很恩待埃及，埃及的教会人也经历了更新跟复兴。那么有一间中东最大的福音派的教会，有一万个会友在回教的国家里边呀，他们每一天要面对可能的毁谤，但是上帝保守了这个教会，做了很美好的见证，领了很多穆斯林来归向基督。这个是埃及的垃圾城，都是垃圾。它也是很奇妙的，全埃及唯一可以找到猪肉吃的地方，很贫穷，他们跟垃圾住在一起，有时候你也分不出哪一块是垃圾，哪一个是人。但是上帝怜悯他们，就在垃圾城后边有一座可以说世界上最特殊的礼拜堂，叫做 Cave Church， 很雄伟，充满了许多很美好的雕刻，圣经里边的雕刻啊，在里边也发生了好多次死人复活的事。这是埃及信徒的家庭，这是在埃及开罗的牧者，本来是医生，但是现身做传道人。这是在那边的同工，埃及本土的同工。这个是在埃及的华人餐厅，除了那两位穿唐装的，其他都是华人。这是在北部阿里山大城，我们在那边做开荒的工作，那比较高的是本土的宣教士，站中间的是宣教的协调员，那位埃及的姊妹是我的学生，那么她被拆到苏丹去做宣教士。那么另外一位比较年长的是北美华人浸信会联会的总干事啊，那么他是跟着我到世界去开拓宣教的合场。这是地中海沿岸传福音，谈到信主一个礼拜的基督徒，埃及的儿童，然后就是苏丹，我们的姊妹在那边多年，她最熟悉，她是非洲最大面积的国家。有1000万的基督徒，很多是民意的基督徒，南北常常因为宗教冲突流血战争。这是在埃及边界的苏丹人的事工，他们是很黑的，你看我在那边讲到翻译员黑到看不见了。我讲完道以后，我的名字叫 John， 我就问说有谁是 John， 你们是我的弟兄，我请 John 出来，这些都是我的弟兄。有人说他们是就业的古时人， 古时人圣经里面形容他们的时候说是高大光滑，高大真的很高，光滑我们以为是白到亮，是黑到亮。一些伙伴的事工福音的运动，他们渴慕上帝的福音，渴慕更新。对苏丹人讲道要很活的，要很活的，讲了一句他们感觉得好，他说弟兄 very good continue。 那会众啊鼓励你继续讲，你讲一句他就鼓励你再讲，你讲一句他就鼓励你再讲，总之不必下台。啊，家庭的聚会，渴慕上帝的话语啊，因为战争有很多街童，他们没有家没有父母，常年就活在街道上。分发食物，喂养街童，还有我们的姊妹说为他们来洗澡。你做短宣，洗澡是一个很重要的服饰，然后在街上他就会介绍你，他为我洗澡。那么这些儿童把福音传给他们，栽培他们长大，然后在里头挑选种子，栽培成为宣教士。然后来到第四，我们今天这一段分享最后一个，那是伊拉克，约旦边境的伊拉克事工，伊拉克的团契，伊拉克本土的宣教士。我们在波斯湾战争后一个月就裁了一个从约旦去的宣教士，在里边工作一直到今天没有出来。伊拉克的难民，充满战乱的国家，市场，战争中偷生的妇女跟孩童，美英两军将互相政权瓦解，但是人民没有安宁。暴动每一天都发生，平安在哪里可以找到？有一位宣教士就在伊拉克巴格达，每一天早上抱着太太说再见，抱着孩子说再见。他说的再见是很可能今天就不能够回来了。唯有主是他们的盼望。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想我们的时候不多了，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脚步声我们越听越清楚了，恐怕他就在门前了。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刻，最黑暗的时刻，最需要光明的时刻，也是迎接黎明的时刻，求主让我们去在最需要光的地方来发光。而当这个何尝需要工人的时候，有谁愿意为主而去呢？福音是神的大能，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要对万民来做见证。我们有一个团队常常进到伊拉克里边，在伊拉克的那些镇那个乡里边来做服事的工作。有一天有一个父亲叫他的儿子十几岁，他说儿子你来。儿子说，问爸爸说什么事，爸爸就问他说儿子你告诉我，我从小叫你怎么样对待这些人。那是一群做短宣的基督徒，他的短宣是每一两个月都进去一次的， 那个伊拉克的男孩就回答说，爸爸，你从小告诉我要骂他们，要打他们，要恨他们，要杀他们。这个爸爸对他说，孩子，让我今天告诉你，从今以后你要爱他们，你要帮助他们，因为当我们最孤单最患难的时候，就是这些人来关心我们。天国的福音要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好一些学生在埃及，在苏丹，在约旦，在伊拉克被做十字架来见证基督的福音，但是在基督的手里边，他们是被保守的，因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乃是在上帝的旨意里面。今天有谁愿意来顺服？当这个世界动荡不安的时候，当我们看见恶者利用各种的途径，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要霸占人生命里边的空间，要摘下那个邪恶的种子，我们拥有正统完全的福音，我们有谁愿意为主而去？在患难的时代你不要惊慌，在生活的考验底下你要忍耐，你没有任何的借口不顺服，除非上帝不要你走这条道路。我要奉主的名问你，你愿意为主做一个原形一致的福音见证人吗？我们今天在社会里面有太多基督徒讲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我奉主的名问你，你愿意为了主的缘故，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做一个努力去把握传福音机会的基督徒吗？我奉主的名问你，如果主要你去，你愿意为主去吗？两个礼拜，两个月，你为主去吗？你可以旅游，为什么你不能够把那些假日奉献出来做宣教的工作？今天摩门教徒、耶和华见证人，他们要他们的年轻的信徒奉献两年，往全世界各地去做见证。耶和华见证人往全世界去做见证，摩门教徒往全世界去摸人的门，摩门教。但是我们今天有多少弟兄姊妹，你能够，你愿意一生里边立志最少奉献两年，为主做一个传道人、宣教士，做一个福音的传人？可能你没有这个呼召做一生的宣教士，但是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考虑的，在一生的里边奉献两年来全时间的还福音的债。两年以后你回到家里，回到你本来的工作场所，带着胸怀未得之名做上帝要你做的工作，或者继续走上帝要你走的路。如果上帝要你把你这一生全然献上，你能不能够就摆上这一些的未得之名，这一些在末世时刻还存留的灵魂，等待福音，等待见证人，等待愿意被十字架的福音的传人，你愿意吗？你有没有看见这是你的责任？911事件发生的那一天，我们知道有几千人丧失了生命，但是在第一家的民航机转向大厦和第二家的民航机转向另一栋大厦，两栋大厦销毁倒塌，这一段时间 里边最少有25,000人跑了出来，不过有最少300个人从外面跑到里边去。那跑到里边去的是纽约第9消防队的队员，他们进去疏散人群，把那些没有办法出来的带出来，然后又进去，结果没有一个幸免。911以后举行丧礼，很多人献上鲜花，美国第一夫人献上鲜花，写上了一张卡，卡上如此道：谢谢你们，你们让全世界知道，在美国仍然有道义，仍然有勇气，谢谢你们。记者访问纽约第9消防队的队长，问说为什么他们要进去，出来了还要进去，难道他们不知道危险吗？队长流着眼泪地说，他们当然知道危险，他们是专家，但是他们要进去。他们进去之前，他们说一句话：进去是我们的责任。能不能够出来我们不知道，但是进去是我们的责任。今天你有看见你的责任吗？你在哪里？你怎么样回应主摆在你面前的使命？我们低头来祷告。我的祷告是，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在这个末世之前，末日之前，能够谨慎你自己，你的信仰，你的行为和你的教训，不要入迷惑。你爱主就爱到底，主就保守你。你会听见打战和打战的风声，民跟民、国跟国之间的冲突、地震、饥荒、瘟疫，但是你不要惊慌，基督的平安必然在你心里保全你的心怀意念，你要对他有信心。面对人生的苦、信仰的苦，你不要怕，要继续有信心。只要你忍耐坚持，上帝必然开路，因为你所面对的试探都是你所能够忍受的。上帝知道你，他保护你如同眼中的瞳仁一样。但是上帝在这个末世保全你，不是为你自己。如果是为你自己，那天家才是最好的归宿。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今天晚上要奉主的名问你，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愿意在这一生的里边奉献最少2年全时间做传福音的工作，来还福音的债，或留在台湾，或去到远方？到了时候主会让你清楚，加强你的感动，你到了时候你走出来全时间还福音的债，2年以后你可以回到你本来的工作生活，或继续寻求上帝给你的带领。什么时候开始上帝知道，到了时候他给你感动，你有强烈的感动，那就是时候。但是你立志这一生里边愿意奉献2年全时间来还福音的债，你愿意吗？如果有愿意的，我邀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有愿意的，感谢主。有愿意的，把你的手举起来，感谢主。你举手是把生命也献上，感谢主。 Amen Amen。 把手放下。 还有吗？感谢主，还有吗？感谢主，感谢主，还有，上面有吗？感谢主，下面还有吗？我又奉主的名来问你，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那是我们的主最大的关怀，他为此舍命。他再来之前，他在十字架上的舍命要完成他的功效，但是他在他的预定里边，他要用你。我要问你，如果上帝呼召你，他会让你清楚他的呼召，你愿不愿意为主做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或一个全时间的宣教师？你愿意把生命这样的奉献给他吗？如果你愿意，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把手放下。还有吗？上面都有，下面也有，还有吗？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需要福音的传人。如果上帝呼召你，你愿意吗？全时间献上。如果你愿意，我再问一次，你把你的手举起来。如果还有人，感谢主，感谢主， Amen， Amen。 我们继续祷告，让圣灵来工作，圣灵会在我们内心里边坚固我们的决志，圣灵会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刚强我们的软弱。我要为着你们祷告。我请刚才有举手的站起来好吗？刚才你有举手的，把自己一生献上，如果上帝要用你，把自己献上，最少两年全时间来传扬他的福音。我邀请你站起来，我特别要奉主的名，圣父圣子圣灵满有权柄的名来为你祷告。你把你的心向主敞开，父上帝，我们在这里，你的仆人连同亲爱的弟兄姊妹站在这里，你鉴察我们的心肠肺腑，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你把你的灵赐给我们，主啊，也在爱中你呼召了我们。主，让我的弟兄姊妹，不论是去两年或二十年，不论是去人生中以下一段的时间，或是接下来有一段一直到被你接去，他们都愿意在福音的工厂里边。主啊，你的仆人在这边祷告，祈求你保守他们的心，保守他们的脚，让他们清楚，不清楚的你让他们等待，在本地做福音活的见证人，清楚的你让他们勇敢凭信心出来，你自然会供应，出来你自然会保守，出来你自然会使用，向这个时代来见证你福音的能力和十字架的爱。感谢上帝，听你仆人为他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愿上帝赐福保守你们。